好，创世纪我们也该接近尾声了。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第十七课，起个名字叫认亲。这一部分主要在讲雅各这几个儿子下去去买粮这一段故事，和他的弟弟约瑟怎么样相识。这里面有好多很重要的内容，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一起小结一下。好，先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创世纪，内容很丰富，简单而复杂，讲的呢好多的起源。都是我们整本圣经甚至人生当中你需要非常清楚的，如果这些不清楚呢，我们都会产生误解，甚至我们在辩论的时候产生不同的标准。比如说人权，经常讲人权，讲一大堆人权都不知道人权是啥，其实圣经里告诉我们人权是啥，所以很重要，要从创世纪里面去看。也讲到罪，人为什么会犯罪，罪从哪来的，罪是结果还是原因等等的问题，在创世纪里给大家讲得很清楚。然后讲到神的审判，挪亚方舟，以及下面的三代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么这三代人呢，讲了他的信心，讲了他的信心的生活。尤其是雅各这个人，作为一个世世代代的人，又作为神所喜悦的人，讲了他的正反两方面的这个表现。好，下面讲了他的第四代人呢，约瑟。这个人呢，在圣经当中有很重要的特征，圣经从没有讲过这个人的任何坏话或者坏事，也就是圣经关于这个人的记载全是正面的，没有一件错误的事情。但并不代表说这个人从来没做过什么不好的事，不一定，只是说从神认为其他都不重要，这是他最重要的。那么他作为十二个弟兄之一呢，被卖到埃及去，这一段我们已经给他介绍过。他的最重要的特征呢，就是这个人经常会做着梦，还有一个特征，他很会解梦，既会梦梦又会解梦，所以呢，这两样东西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也给他带来了灾难。那么这个灾难呢，就使他被他的弟哥哥们给卖掉，被卖到埃及。这是因为他梦梦的原因，因为解梦的原因呢，他从埃及宰相的监狱里面呢，又从被放出来，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你知道他既梦梦又解梦，从低到高。但是这一段里面我们大家讲过很重要一个特征，约瑟这个人不管他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有一句话跟着他，神与他同在。记住这句话，神可能在你最低谷的时候与你同在，在你最高谷的时候也与你同在。所以不要用你现在的处境来判断神是不是与你同在，不能这样去做的。神永远和你同在，无论你在低谷还是在高峰的时候。圣经的原话就是说，你躺的时候神与你同在，你走的时候神与你同在，是吧？诗歌里是这么写的吗？表达就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约瑟。我们知道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不是告诉他说，丰年的时候七年把粮食存起来，那么再有七个灾年呢，会把你过去一些收获全部你吃掉，让你都忘掉这丰收。于是呢，约瑟就做了这件事，把粮食都存起来了。好，很快就说灾荒来了。所以当你读到圣经的第42章的时候，说雅各见埃及有粮，什么意思呢？中应许地没粮吃了，就这么简单吧。埃及灾难来了，七个丰年过去了，那么雅各所住的地方呢，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边上有个希伯伦这个地方。他就给他儿子说了，说埃及有粮吃，我们这儿没有粮。注意下边的话，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这个话表示什么意思啊？他们弟兄十二个吗？没有一个人有主意，没粮吃了该怎么办？是不是？所以老爷子发话了，你们十二个弟兄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到了说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搞点粮食来啊。这个地方这个字叫敌，你们下去给我敌点粮来，使我可以存活不至于饿死。这是一个很简单很实在的描述。下面说，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就下埃及敌粮去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这是我们知道是最小的一个儿子，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我们知道便雅悯的妈妈是谁呢？雅各最喜欢的那个太太拉结。生了一个便雅悯，生了一个他的哥哥是谁？约瑟。约瑟被卖到埃及了，所以雅各最喜欢的太太生了两个儿子，一个被卖了，骗他说死了，一个呢不放手，不能再走了，再走了我就很伤心了，所以抓得很紧不让他去。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说 雅各心里面其实有两个问题，他在想：一个没粮吃了，我这个家该怎么办？在考虑这个问题的同时，又考虑说，要搞粮去，我也舍不得我的小儿子，对不对？这个心理其实很正常，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非常非常正常。好，继续往下看，说敌粮的人到了埃及了，中间你看走走上路，圣经一个字都不提，为啥？不重要，可能走大半天，好几天。圣经一个字都没有，他们到了埃及了。那么以色列的儿子们到埃及，到迦南地计划去了。去了以后遇上的谁呢？就是埃及主管粮食的管家，谁？约瑟。于是呢，当时治理埃及地的约瑟呢，他是把粮跳出去让埃及人吃，也把粮卖出去叫敌出去。所以约瑟的哥哥来了一看，就伏在他哥哥的面前下拜。当你一读到这个时候，你就想起约瑟会梦梦，对吧？约瑟梦的第一个梦就是，你们十一个麦孔围着我的麦孔下拜。你看这地方第一个下拜来了吗？他们已经开始拜他了。那么约瑟看见他的哥哥，这个地方你要注意，约瑟知道来者是谁，但是来的人不知道上面坐的人是谁，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关系要读懂，这一段你们一定要放在你们脑子里面。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就认识他们来，但是假装不认识，而且给他们说严厉的话，问说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就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敌粮的，这是真话。然后约瑟认得出来呢，却就想起他当时做那两个梦。他当时一个梦是麦孔，另一个梦是什么？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星都给他下拜，其中包括他的父母，知道吗？你就知道现在你会看到这个梦已经开始应验，约瑟的确被他的十一个弟兄下拜。好，再往下看，约瑟呢就给他说了，说你们是奸细。为什么这么说呢？为啥这么说呢？这样说吧，如果你是约瑟，你看到卖你的十一个弟兄都在那儿来了，十个来要粮吃，而粮在你的手上，你想干什么？报复一下。还有呢？戏弄戏弄他。还有呢？
给他们粮食。
你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我们读一下，你会发现来的人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买粮，而约瑟的目的很明确，想要干什么？
教训他。
我要把我的爸爸和我的全家要带到这儿来，让他有粮食。这是约瑟心里想的事，约瑟并没想惩罚他，也没想要去做别的事情，约瑟就想一件事，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这几个弟兄清清楚楚的知道把我的父亲带到这儿来，我要让我的一家人有粮食，我要奉养他们，这是约瑟的目的。所以因为这两个目的不同呢，所以约瑟就采取一些手段，他用这些手段的目的是让这些弟兄们乖乖的把他的爸爸接到这儿来，因为把他爸爸接来不是一件容易事的，对吧？于是你就发现他们说，我们是不是奸细，我们是来敌粮的。约瑟就说，不然你们必定是窥探这地的虚实，你可能要打我们，要抢粮食。然后他们就说，仆人本来是兄弟十二个，是迦南地的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呢现在在父亲那里，一个呢没有了。他们讲了这段话，讲的让约瑟怎么样，心里面更是寒冷、哎、然后约瑟就说，我刚才说你们奸细，现在看你们真是奸细，怎么办呢？他说，好，如果你说你不是奸细，回去把那个小弟弟带来，带到我这儿来，证明一下你不是奸细。现在你知道约瑟要干什么了吗？如果要让他爸下来，必须要让便雅悯下来，如果便雅悯不来，他爸就不会来，知道吧？这是两个他的命根子。所以你就看到哥哥们在讲实话，约瑟是用这样一个手段让他的哥哥们讲实话，他们哥哥的真的讲了实话。
有没有讲实话？
错过了没有？
我说他是一个没有啊，他没实话，他有一个没有啊。
他一个没有了，就指的是约瑟、啊、被卖了啊。好的，
没有意思，但是指的是死的意思，当时
就死了，一个没有了，死了。所以指的是约瑟。那么一个呢，便雅悯在家里面待着。好，再往下看， 然后呢他说你们要打发一个人回去，约瑟给他出了主意，你们都回去啊，你们打发一个人回去把那个小弟弟给我带来，至于你们呢，我要把你们下在监狱里面，你在这儿待，一直等到小弟弟来了我再放你们回去，这样就好验证你们所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他说我要对着这个法老起誓，如果你们是奸细的话，你们就知道下场该如何，我是有杀头的权利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这里面实际上是给雅各出来一个大难题，对吧？他弟兄这样实际上是给雅各出来一个很大的难题，这哥哥没有信任，但是雅各呢心里在想这东西怎么办呢，他一会儿回去一个汇报。好，再往下看，监狱待了三天，约瑟改主意了，约瑟出来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这句话告诉他很有意思啊，约瑟说我是敬畏神的，所以呢我现在给你们新的办法，不是像以前那样派一个人回去你们留这儿，他说现在呢反过来，你们留下一个作为人质，剩下的十个呢九个回去带着粮食回去，然后把你那个小弟弟给我接来，那个小弟弟接来呢我就知道你们说的话是实话。这个条件是不是放宽了？所以你会看到说你们留九个，现在改成留一个，回九个回去，那么这就是你们说话的证据，证明你们说话的说的是实话，我要见到那个小弟弟。好，再往下看，他们就彼此商话，彼此商量，我们弟兄身上所犯的有罪了，哀求我们的时候呢借他苦愁，这是他们弟兄之间用希伯来文讲话，他们以为约瑟听不懂的，对吧？他用希伯来讲话，你说你看当时我们说害他的时候，你瞧瞧他那时候哀求过，我们都没听他的，所以现在这苦难临到我们了。然后流便说话了，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这孩子吗？你们就是不听。我们知道谁让他放在井里的，就是长子流便。流便出了个主意，什么？他放井里面，其他的要杀他吗？那么四子犹大给的主意是啥？把他卖了。其实犹大是要放他一条生路，对吧？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不知道约瑟懂希伯来文。所以他们这是什么？因为他们直接用通事传话。有谁知道通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去的时候买粮的时候，他和约瑟之间的对话中间是有翻译的。因为约瑟在埃及讲埃及，这些人讲希伯来语，通事就是翻译的意思。所以你读下来就读明白他们。所以这些人认为说约瑟听不懂，其实约瑟听懂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在回顾他们卖约瑟的那一段故事。很显然这几个人已经知道他们卖了他的弟弟呢现在大难临头，这一点他是清楚的，对吧？约瑟转过身呢就哭了一场，圣经中记载约瑟哭了好几场，这是一场，其中之一。然后呢就出来说留哪一个呢，直接点名洗脸留下。我不知道洗脸是谁吗？洗脸是第二个儿子，利亚生的第二个儿子。所以他们就把洗脸绑起来，东的监狱里面把那九个呢放走了。所以你看约瑟，这是约瑟出的一个主意。我们一会儿要看到为什么要绑老二呢，为啥不绑老大，为啥不绑老四呢？啊，他绑了一个老二，为啥呢？所以你就会再往下看的时候，你知道圣经里面对其他哥哥里面只对两个人感兴趣，其他的人都不感兴趣，一个是流便，一个是犹大，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啊。好，再往下看的时候，你看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呢归还给他们，然后呢又给他们在路上吃的食物，人就照这事都办好了，给他们拖在这个骆驼上面，驴子上面就离开了。这个地方你能看到约瑟是什么心情啊？给准备的怎么样？很丰盛哎！你们本来是买粮的，我不但给你粮，还把你的钱还回去，还给你预备路上吃的东西，这是一般人做的事吗？谁一般会这么做？亲人，对吧？妈妈送孩子的时候，一般跟孩子说，去的时候带上这个，带上这个，再别忘了路上吃的。一般朋友会这么做吗？不会这么做。所以你能看到约瑟在干什么？ 然后他们走出去了，到了一个露宿的地方呢，他们中间打开口袋一看，发现银子在口袋里面。这时候你注意他们下面的想法，他说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也在这儿，说看呢、啊、我的口袋的银子也在这儿。于是他们的反应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然后说这是神向我们做啥呢？他们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吧？你就知道这个有信仰的人和没信仰的人是有区别的啊。有信仰的人他一般会思考，神这是在干嘛呢？这是他们在什么？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他们想不通，为什么他们会战惊？因为他们看到钱在那儿，你按道理是要付钱买粮的，如果你拿了粮没给钱的话，是偷窃，对啊，他不平安，所以他就知道神这是让我干啥呢？他就知道我没偷啊，我糊了，现在发现钱在那儿，但是他又没猜出来，那这个人做这个事太特别了，他不但粮给了，钱给了，还把吃的给了，所以他们脑子里面非常矛盾，他解不开这个结，到底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这么待我？他就是万万想不到他是人子，知道吗？就想不到这一点。好，于是呢，他们就来到迦南地，给他的爸爸呢做了一个汇报。圣经里面有很长的一段给他老爸的汇报，我们不会读这一段，这一段呢和我们刚才读的有很多的重复。大概的内容是这样的：把便雅悯带下去，把洗脸和粮食换回来。基本汇报的内容就是这个样子。让给他雅各说，我们再一次下去的时候，得把便雅悯带去，然后洗脸不是留在那儿了吗？再把粮食带回来，要去做这个交换。注意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雅各就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事儿都归到我的身上。你看到雅各的痛苦吗？雅各说这个意思是要去还是不去啊？不想去啊，对吧？你们这样做不害我吗？两个儿子已经没有了，现在还要割我身上的肉，要我的小儿子，最心疼的小儿子。所以他的爸爸实际上是不同意的。这时候圣经里面你注意看，刘辩开始说话了。刘辩是长子，刘辩对父亲说，我向你担保，如果我把便雅悯带不回来的话，我有两个儿子，我这两个儿子可以任你所杀，你可以杀他们，只管把他们交在我的手里面，我必带他们回来，必带便雅悯回来。这是刘辩提出的方法，我带他去，保证如果回不来的话，我的儿子交给你，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同意不？如果你是雅各，你同意不？你觉得这个保证怎么样？啊？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和你们一同下去，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你这个保票打得不了，我不同意。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了，你们若把他若所行的路上遭了害的话，那就是让我白发苍苍的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所以你们这样做等于杀我，就这意思，很简单，不去。但是这个担保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看到没有？他不是用自己的命担保，他用什么担保？用儿子的命担保。这就是雅各为什么不同意，这就是刘辩的想法。好，下面要看看犹大怎么想。所以我为啥说约瑟的诗歌里面关键是看其他的弟兄，不是看约瑟，问题就来了。说那地的饥荒甚大，前面那一段和这一段之间是昨天和今天吗？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已经吃完了，他们下去一次带上的东西至少吃半年，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有多少时间没考虑这事呢？将近半年的时间，还有一个人质在埃及待着，对不对？他们半年周解圣经没有一个字。粮吃完了，他们的父亲呢就对他们说，你们要不再去提点粮来呢？这时候犹大发话了，犹大就对他们说，你若打发我们的弟兄和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敌粮，如果你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地方的人已经说了，如果不把小兄弟带来的话，就不会见你们。这是刘辩给那个犹大给的第一个劝，意思是 列王领需要跟着去，但这不是他的保票。下面看犹大怎么保。犹大对他的父亲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与你并你的妇人孩子都可以存活，不至于饿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我情愿永远担罪。这个保怎么样？他用什么保呢？他保自己。他说我把这个小弟弟带下去，如果再不回来的话，那我的命我来算，我顶。这样的担保你承认可不认可呢？比较一下刘辩刚才的担保，你觉得哪个更实在一点？刘辩用他儿子来担保，犹大用他自己来担保。所以呢，他爸爸就同意了。他的爸爸以色列呢就说了，若必须如此，你们就这样行吧，可以将土产带上，告诉他们说那就这么地了。下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雅各的聪明了，带上我们的土产，有乳香、蜂蜜、香料、没药，这个字念什么，杏仁都取一点，然后呢带上足够的银子，然后呢把你的小弟弟带上，最后呢他做了四件事。他说，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得怜悯，释放你们的弟兄和便雅悯一起回来，我若丧失了儿子就丧了吧。你知道雅各聪明不？他去的时候安顿了两件事，从人的角度礼物和钱带上，从神的角度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求神保守这件事情，让我们的这些儿子下去的在那个人的面前得怜悯，把我的小儿子和洗免呢一块儿放回来。这就是雅各。所以雅各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但是他始终不忘记神的作为。神为什么喜欢他就在这儿，说他带了人的礼物，带了神的怜悯，派了他的儿子下去。好，再往下看，约瑟呢见到便雅悯了，看中间的路上一个字都没有啊，直接下去过了，到了。他们到了那个约瑟的面前，约瑟见便雅悯与他们同来，就对加宰说了，他说，今天中午我要和来的这帮人吃饭，你们给我预备一个宴席。所以这些家宰们就开始杀牛宰羊的预备宴席，中午吃饭。然后呢他们因为约瑟要领他们到他的屋里去吃饭，你知道这种饭是什么意思吗？国务院总理召开的这个午餐会，级别不简单。所以这十个九个人带着便雅悯下去，十个应该是，对吧？十个，这十个一看说坏了，这请我们到总理府去，这肯定有什么问题。于是说领我们到这里来，这不是要砍我们的头吗？是因为我们口袋的银子吗？是因为我们上次出什么差错了，有什么事他要借着他要害我们吗？要夺他的财物，没什么可夺的，对吧？约瑟也不缺钱，对吧？所以他们在胡思乱想。其实你从这个事件里面你会看到，这里面约瑟是真情实意的想带他的弟兄，但是他的弟兄们呢却是恐惧战兢的去赴宴。真心实意的请客是恐惧战兢的赴宴，你就知道这个故事里面的蹊跷和发生了。好，再往下看，然后这些人就问了，问这个家宰打探一下消息，到底里边怎么回事啊。家宰给他们回答说，你们放心不要害怕。家宰知道，对吧？应该知道他们应该是善意的。注意下面的话，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面，所以你们的银子呢我们已经收了。这些人担心啊，上次的银子没收啊，肯定是为银子的事，这次给我过不去了。他问加宰说，和银子没关系，你们口袋的银子是神放进去，很简单说的，而且用的词是你们的神，你们父亲的神。所以你就知道约瑟对他的家宰有很多的教育，对吧？这话你就听出来，对他的家宰有好多的教育。还做了一件事，他们把西缅带出来了。当时不是有个约定吗？如果把小兄弟带来，西缅就释放了吗？ 现在好，小兄弟来了，西缅出来了，痊愈了。你就知道这些人一看说，哎呦，这个人到底在卖什么药啊？到底是好是坏呢？贾改就领他们进了约瑟的屋，给他们洗脚，给他们喂上牛驴，然后就给他们就把礼物献上去，等约瑟来吃中午饭。从此你在这个地方你就看到这种特殊的那种矛盾啊，一个人真心的请你吃饭，当你战战兢兢的这个副业的时候呢，这种矛盾心理你看得一清二楚。好，约瑟来了，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呢交给约瑟，圣经说他们向约瑟下拜。第二次了吧，约瑟就问他们说，你们的父亲就是我所说的那位老人平安吗？注意约瑟的问安啊，约瑟根本没在乎他底下这些人是十个人怎么样，他说你们的父亲还平安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的父亲还平安。他们就低头下拜，几次了？三次。约瑟举目看见同母的弟兄便雅悯，便说，你们像我所说的那个顶小的弟兄就是这位吗？他说，愿神赐福给你。你看约瑟关心的是很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爸爸，第二个呢他的亲生弟弟，这个是他的同父同母弟弟，其他的都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对吧？可是他很惦记他的父亲，也很惦记他的弟弟。于是呢他们就洗了脸，然后就把饭摆好了。注意下面的问题啊，下面记载的很多东西很有意思。约瑟单独摆一桌，好理解吧，总理嘛，不能和一帮人坐在一起吃饭，对吧？单桌吃饭，那些人摆了一桌，然后那些埃及人摆了一桌。下面约瑟就使众弟兄在他的面前按次序坐下，也就是说，这十一个人里面的座位，约瑟可以按照谁大谁小的顺序给他摆明白了。按照长幼的次序，使众弟兄坐好了，然后注意圣经说，众弟兄就非常诧异。说明什么问题？这个人对我们家是了如指掌呀，对吧？了如指掌。约瑟就把他们的食物分出来，注意下面的话，约瑟给每一个人分了一份，结果给便雅悯分了五份，对吧？然后就给他们饮酒，他们就一起吃了。为什么要给便雅悯分五份呢？亲弟弟，目的想干啥呢？约瑟想看到什么？他要看看其他的弟兄什么反应，就这么简单。他要看看你们这些弟兄们之间在餐桌上，我看看你们对这五倍和一倍之间的反应是什么。因为当时卖他的时候就是因为嫉妒，他打小报告，对吧？所以你就知道约瑟一直在看这个弟兄们的东西，他在测试这些弟兄。好，约瑟分在分家的说，饭吃完了，把粮食装满了，凡是他们能拖多少抓多少，把银子再放到他口袋里，送他们回去。这次呢，约瑟用了一个计谋，他要把便雅悯留下来，他用了一个计谋。他把银子放回去的时候呢，把他的一个银杯放到便雅悯的那个口袋里面，驮在那个托子上面回去了，打发他们走了。走了一个晚上，把天一亮，约瑟就派人去出城说，追，把昨天出去的人给我追回来。追上以后怎么说呢？说你们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们主人饮酒的杯子吗？你们怎么把这杯子给偷走了呢？约瑟用了这一招呢，想把便雅悯留下来，以善报恶。这是在那个圣经里面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词汇，以恶报善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以恶报善。因为约瑟被卖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怪过程，对吧？你会发现过程当中有很多都是这个以恶报善的这种行为体现出来，所以约瑟要测试这个弟兄们到底现在在干什么。好，贾宰们就追上了，追上以后他们就问，你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这些人说，我们从来不偷人的。其实他们也真是没偷啊，他们心里面胆壮， 他说我们断不能做这样的事，搜吧，如果从谁的口袋里搜出这样的东西来的话，那么这个人我们都做你的奴仆好了，就这么说定了啊。于是呢他们就开始搜了，这些搜来搜去呢，就在便雅悯的这个口袋里面就搜出了这个杯子，弟兄们就哑口无言了，对吧？原来他们说谁从哪搜出来叫他死吧，结果加在那里说死就别死了，你们做奴仆就行了。好，犹大现在开始说话了，这件事情出现以后犹大说话了，犹大和他的弟兄约在回到了埃及去，到了约瑟的屋里面给约瑟说话，俯伏于约瑟的面前说，你们做的，约瑟问了，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岂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可以算得来吗？这地方说算卦，卜卦的意思，实际上不一定是我们经常理解的那种卜卦意识，它指的是他能够算出来，他智慧充足，大概要表达这么一个含义。注意下面犹大讲的话，整个44章是犹大整个性格的特殊表现，一定要认真读这一章。我们对王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我们咋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王主的仆人。犹大认可了，对吧？既然杯子搜出来了，那就认了，犹大担着罪。约瑟就说，我断不这样做，谁拿了从谁那搜出来谁做我的仆人就好了，其他的不干。至于你们嘛，平平安安的回去见你们的父亲去吧。约瑟知道只要便雅悯不回去，老爸的心就安不了，对吧？所以他只要一个人，就是便雅悯。但是你会发现犹大在这儿是很诚实，他讲的话是非常诚恳而且诚实的。下面犹大继续说，他说，王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王主曾问仆人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他们回答说，我父亲已经年迈，还有老年生的一个孩子，他的哥哥死了，他的母亲撇下他的一个人，他父亲疼爱他，就指的是约瑟。那么你仆人又说把他带到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意思就是约瑟问的吗？他们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的父亲，若是离开了，他的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一同下来的话，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你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的父亲那里，就是把我主的话告诉他。这中间呼吁了一段对话，就是约瑟怎么问他们答怎么答，约瑟怎么问他们怎么答，告诉说要把小兄弟拿下来。我们的父亲就说了，你们再去给我们提起粮来，我们就说，如果我们不带小兄弟下去的话，我们就不会见到埃及的宰相，因为小兄弟不与我们同去，我们就见不到那人的面。说你的仆人我的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去了，我说他必是必撕碎了，这个子的就是约瑟，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过他的面。现在呢，你又要把这个小儿子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地狱去了。犹大把他和父亲之间的对话给约瑟陈述了一遍，再往下看，他说，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同去，同一同回去的话，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就必定死。犹大把便雅悯和他爸爸的关系完全和生命挂在一起，这个小儿子不回去的话，老爸也活不了，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童子做保，现在犹大跟约瑟说了，我做过保，说我若不带他回去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的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王主的仆人，叫童子和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与我同去，我怎么能上去见我的父亲呢？ 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的父亲。犹大这一段的表述里面就讲重点的意思，就是说父亲和这个孩子离不开，现在我愿意替这个孩子担罪，我留下送这个孩子回去，要不然的话父亲会因此而死。这是一种什么观念？舍己，是不是？我在底下注了两个字，就舍己。约瑟的左右站着的人面前呢有点控制不住，听完这段话感动不？当然会感动了，所以就吩咐一声全部退下，约瑟就避到一边放声大哭，因为他听得很感动。约瑟对他的弟兄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约瑟告诉这些人什么？我就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家中的人都听见了，他的弟兄不能回答，因为他们在他的面前惊慌。如果你在当场，你能说啥呢？啊，这就是我问的那个，我的天哪，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吗？所以约瑟就跟他们弟兄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约瑟说，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你会发现约瑟这时候真是动之以情，对吧？他的哥哥们呢，除了惊慌害怕啥都没有，里边没有亲情的概念，对吧？好，现在不要因为你把我卖到埃及去，你们就自忧害怕自恨，这是神差我到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后面还有五年，所以呢神差我到你们以前来是要给你们留下余种在世上，为要大使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你可以看到约瑟怎么看这件事呢？约瑟认为这是神的作为，是要拯救你们一家人。这个地方有一个字，留下余种，我们中文翻译成余种，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这个原文里面这个字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就是反映我当时有一个先知嘛，在撒母耳时期好多先知嘛，不是让这个异教的王给杀了好多吗？其中有一部分人留下了，跑到山里去，那个地方使用了一个字叫余种，就指的那个。还有一个，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好多人被杀了，对吧？还又过一次说，有一部分人呢会忠实于上帝，那时候又使用了一个词余种。所以圣经的这个词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它有特别的含义，就是怎么说呢？原来的那部分重整的东西留下来的，不掺杂任何其他东西，这个含义在里面。说这样看来，才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卖我的也不是你们，这是神的作为，他们就使我如同法老的父，在他的家里做管家，在埃及全地做宰相。所以约瑟已经把这事交代清楚了吗？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不会报复你们，因为这件事情目的是要拯救你们。好，这件事讲清楚以后呢，你们要赶快上去，还有五年的灾荒，你们这次拖回去的粮不够你吃的。怎么说呢？对我的父亲说，你的儿子约瑟还在呢，请你下来。神使我做出埃及的主，请把我的父亲请到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牛羊鞭一切所有的全部都下来。下来给他们预块了一块地方，是啥？歌山地。有谁知道歌山地是哪一块啊？有谁知道歌山地是哪一块？好不好那块？我们知道尼罗河三角洲吗？歌山地就是尼罗河三角洲，今天埃及那个地方最发达的地区，尼罗河三角洲就是那一块。好，到这儿来注意下面的话，我要在那里奉养你们，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于是呢，约瑟就伏在谁呀？便雅悯的肩上痛哭，然后呢，又与众弟兄亲嘴，互相认亲。这弟兄们认了，对吧？ 你就会翻到说，约瑟的心里面其实比弟兄们想的要开阔的很多很多。他想着如何拯救这个家族，如何认亲，如何救他的父亲，如何度过五年的饥荒。而其他的这些哥哥们呢，担惊害怕，就害怕被报应，被报复。好，再往下看一点，约瑟就照着法老的吩咐呢，给他们预备了车，预备了吃的，预备了衣服，又预备了300两的银子，给便雅悯比其他的多，又预备了5套衣服，又是5倍的增加。注意下面的话，送给他们公驴，送给他们母驴，送给他们粮食、饼、菜，最后给他们叮嘱了一句话，你就知道约瑟最担心什么。他说，你们在路上不可相争。为啥呢？我估计约瑟看出来，给这个便雅悯分5份饭的时候，弟兄可能说，嗯，看一下，约瑟可能看这情况不对。给约瑟拿5套衣服，他们拿1套衣服的时候，他可能看之前弟兄的反应也不大对，所以约瑟给他们交代说，路上不可相争。这个话里面我在想，你们可别把便雅悯再给我卖了啊，乖乖的给我带回去见父亲。谁子过谁的多，这是他们心里面一直在嘀咕的事。他们认为卖约瑟犯错了，老想追究这个过犯。其实约瑟说已经赦免了。他们认为说你给便雅悯这么多，给我们这么少，他们关心的是这个问题。约瑟说你们路上不可相争。所以你就看到约瑟在干什么。好，大概把这一段段总合起来看，你好像是在讲约瑟的故事，实际上这一段里面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犹大的对白。我们把这一段放出来，你就看刘辩做了一个担保，说如果把辩人们带给我的话，我的儿子归你了。老爸说算了吧，你这话不可信。犹大说你把辩人们交给我，如果我把他带不回来的话，拿我问罪。这是蛇子，而刘辩是蛇子，所以呢他爸爸同意了这个犹大的建议。那么犹大下面做了3件事很重要，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他为弟弟担保，这个明确吧。第二，当这个杯搜出来的时候，他为他的弟弟担罪，他说这件事情已经犯罪了，搜出来了，人证物证在这儿呢，这罪我担，因为我跟他做过保。第三点，他为他的弟弟担责任，本当应该留在埃及的是谁？是便雅悯。他说让便雅悯回去，我来留下，我要愿意为他担保，我愿意为他担罪，我也愿意为他担责任。这就是犹大。你想问为什么耶稣要出自犹大吗？为什么犹大支派会成为以色列民族当中最优秀的支派吗？这是人最基本的本质。圣经从来没说过犹大没做过坏事，而且记载了一件很糟糕的事，在约瑟的故事当中，对吧？你会发现那一章整个和约瑟的故事一点都不协调。但是读到这儿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真实的犹大，他愿意去担保，愿意去担罪，愿意去担责，为了他的小弟弟，所以他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最后成为整个十二支派里面的领袖人。基督由此而出，君王由此而出，这就是重要的信息。所以约瑟的故事你基本上被讲完以后呢，你会看到约瑟的故事里面的重点不是约瑟，透过约瑟来看这些弟兄。刘辩作为长子不合格，对吧？他用他的儿子来担保，不合格。其他的弟兄呢，我估计和约瑟对话中讲了好多话，圣经对他们一个字都没记，没记载其他人说话，对吧？为啥呢？可见那些话都沾不上边，没有啥意思，所以神不再纪念那些话，没有任何价值。所以看到这儿你就知道圣经的核心部分在哪里。犹大，所有的弟兄里面重要的一个人物犹大。所以读到这儿呢，约瑟的故事你基本上就读明白。给大家再留一个作业，回去读剩下的创世纪这几章，嘱托 如果你想要给明天留点话的话，你想说点啥，就这意思。读下面的章节你就知道雅各想说啥。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